宇宙的开始，然后接着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接着是雅各的故事，再来是约瑟的故事，就是等于是创世纪，就是宇宙怎么来的，然后上帝怎么要来拯救这个堕落的地球，然后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他的故事，讲他的孙子的故事，跳过那个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故事很少，一点点而已，就是雅各，然后再来就是约瑟，然后到约瑟死的时候，创世纪就结束了。可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却插了这么一段哦？约瑟被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然后故事就停了。然后就说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到亚杜兰去，然后就开始，那只有一章，讲完了又没有了，又回去讲约瑟被卖到埃及哈。这个看起来作者然后就是至少创世纪在编或是写创世纪的人是刻意的把这一章插到那里面去，他是想要表达什么？因为那一章其实是不放进去比较好。如果你要写蒋中正的历史或是蒋经国的历史，你不会把这一章他的儿子乱搞的东西插到他的故事里面去，让人家觉得这个家怎么有那么多龌龊的事哈？你不放也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挤进去哈？那这个是让很多圣经学者呢一直很纳闷，也一直很争辩，那有很多的说法哈。那上个月呢，我是用那个 Amazing Grace 哈，就是前我眼瞎，如今看见，来尝试哈。那今天呢，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哈。那这个角度是从以赛亚书第43:19哈啊，来用这一节圣经的角度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哈。那我们一起来念，用中文哈来念啊，这一节圣经哈，以赛亚书43:19，我们一起来念来看呐、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旷野开道路，旷野是没有路的地方叫旷野。那神要在看起来是无路可走的地方给你一条路走。沙漠是没有水的地方，这样讲对吗？没有水才叫沙漠，可是神却在没有水的地方给你一条江河。所以看起来这个有意思，说神做的事情是跟我们原来世界的状况是一个对比的，是一个 contrast。 神是在罪恶当中成就他的救恩，那就好像在沙漠当中开出一条江河出来，好像在旷野当中开出一条路来，好像是没有路可以走的，神可以在那种状况给我们一条路走。那我觉得创世纪38想要表达也是这样，在犹大的那么多的丑陋的当中，神却从当中让他生出两个孙子或是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当中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祖先就在那里面。所以我们人类的救恩是在以色列的家仇里面神却完成救恩哈。那这个就是神在旷野开道路，那神在沙漠开江河。那创世纪最后一章有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哈，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最后爸爸死的时候，他的兄弟以为约瑟会秋后算账，会报复。以前是爸爸在，所以约瑟有一点投鼠忌器。给爸爸伤心哈，所以就忍着。现在爸爸死了，埋葬了，告别是做完了。 哥哥们就跪在耶稣面前说：“哎呀，我们以前年轻不懂事啊，把你卖了，害你那么惨啊！啊，爸爸死已经有交代啊，你不要对我们太怎么样啊！”他把话放到死人的嘴巴里面去讲哦，就是说啊，这。那约瑟讲一句话啊，我很感动。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这个也正是表达人是不好的，可是神可以容许人的不好，甚至利用人的不好来成就他的救恩。如果当时哥哥没有把约瑟卖到埃及，今天埃及就没有约瑟当宰相，埃及人就在饥荒当中都饿死了，那雅各的家族也不会有东西吃，也不会得救。所以很奇怪的是，神可以在人的罪恶当中来成就他的美意，为了将来要救许多人，不只救他们一家人，还救了埃及人，救了很多人的命。为了救很多人的命，他让一个好人受很大的苦，让很多坏人欺负。那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核心的议题。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死亡也同样表达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我找到这一张图，就是让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有下面的一些人，包括出卖他的学生跑掉的，包括嫉妒他把他诬告啊，让他被政府判死刑的那个法利赛人啊，撒杜该人，包括把他执行的罗马的政权，所以可以说是当代的宗教政治领袖，甚至耶稣自己的学生，在耶稣被出卖、被钉十字架，他们都扮演一定的不好的角色。是在人的不好当中，耶稣被钉十字架，可是上帝却经由这样人的不好，却成就了现在全世界的人可以得救的救恩。所以彼得在第一次布道会的时候这样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交与人，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十字架，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这个就跟约瑟的故事是可以呼应，所以有人说约瑟是预表耶稣哈，啊，这个有道理，因为是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了，让他受苦，可是这是在神的定旨先见啊，这个是加尔文教派的一个很强的神学，就是说，包括人的罪恶都是在神的了如指掌哈。神就知道亚当会吃那个东西，神也知道夏娃会吃那个东西啊，神容许。啊，这个神容许跟神命定啊，这是两大我们要很小心区分的上帝的旨意哈。这里有两个意思哈，两个意思都是神的意思。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 permit， 上帝许可人胡搞乱搞，他容许，因为如果上帝不容许，人连犯罪的机会都没有。创世纪很简单，如果上帝不要造那一棵树，不是就没事吗？对不对？所有的故事都是造那一棵树啊，那棵树是上帝造的啊。可是把那一棵树吞下去的是人，人把它吞下去的。所以上帝给人犯罪的机会，你可以这样说。那为什么上帝要给人这个机会？对不对？他做一个完美的世界，然后就让人不会叛逆就好了嘛。这叫乖乖牌嘛。好，那我讲过，如果上帝造这样的世界，不会差错的世界的话，那么人就叫机器人，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人就只能乖乖哈。当一个小孩可以选择做好做坏，他选择做好，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学会选择好的。如果当一个小孩出生，他根本不会做坏，他出生就是只会做好， 他所做的也不叫好，因为他根本没有坏的可能。这是很很 tricky 的 argument， 很细腻的那个争辩，就是说，人必须要有抉择的自由，人的尊严才会存在。人必须要有抉择的自由，人的爱才能够真正的进到爱的关系。那个叫鲁滨孙是吗？那个漂流孤岛有没有那个故事啊？那听说他在那个岛上什么都找不到，只找到一个土人，那个土人叫星期五，他可能是星期五找到他，就把他叫星期五这样啊。那假设那个土人是女的，那鲁滨孙呢在海边一直看有没有人来救他，看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没有船走过，他在孤岛上面一天到晚就看这个黑女人。后来他就只好跟他结婚了，因为他不然的话他就死在那边，什么都没有。那你也可以说鲁滨孙爱那个星期五哈，你也可以说啊不一边呐哈，因为只有星期五啊，也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三，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星期五啊。你晓得那个感觉吗？如果你没有选择，就只有一个，你跟他说我爱你，然后啊你不爱我爱谁？没有人啊。可是当我有两个人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爱你，你就感觉你真的爱我，因为你可以不娶我啊，因为你有好多选择。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用的选择那个爱的感觉才会扎实。你真正疼我，因为你有遐尼济人，你竟然拣我，好，你既然选我，那个被选那种感觉是后面有一个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爱是觉得虚虚的，不是。那神就是爱，神要人可以进到爱的关系，所以他势必冒那个险啊。冒那个险不是神要人去犯罪，是神许可人犯罪。这了解吗？因为不许可人犯罪的话，那人就不可能进到善，进到真的善，是自主自发的啊，去选择善，那个才是善。如果你根本没有恶可以选择，根本所有的路都只能右转，不能左转。说这个人好乖，每一次都右转，他当然右转了，因为路不能左转了。每一次你只有右转嘛，哈。那这样的话，不是说这个人会选择，或是这个人很乖，根本跟乖没有关系的。他被迫，他被造，就是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呢，神许可，神许可什么？神容许什么？人的恶。所以你说人犯罪是上帝的意思吗？是，可是不是上帝命令人犯罪，上帝许可人犯罪。所以那个许可背后有他的善良的意思，可是那是一个冒险，因为犯罪就要处理嘛，你把事情搞砸了，对不对？所以神有一个命定，有一个命令说人犯错我会来处理。那神把人犯错搞得一团糟，把它处理好，这个就叫救恩。基督教讲的救恩就是在这里哈。所以神命令命定，就是人的救恩。那这个就是神可以在恶中成善。那有的人就用这个来辩论说，那个做恶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好，就是会进到这个 argument 哈，因为如果没有恶，那怎么有善呢？所以犹大也有人拿来辩论说，如果他不出卖的话，耶稣怎么死在十字架？那我说你不要担心，因为有好多犹大排队。如果你看所有的人都出卖他，十二个学生都出卖，所以如果不是这个犹大，是那个犹大，我们都是犹大，你不要担心是别人，你不要担心没有哈。那所以。今天想要表达就是说，神容许人在罪恶当中，神的目的是神要在人的罪恶当中显出他的恩典出来，这是他的作为。那前者是容许的旨意，后者是他命定的旨意。再高的代价他都愿意付，把他的独生孩子送到十字架他都愿意付，为了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啊，这个整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议题。所以上圣经充满了那个人的不好，包括亚伯拉罕的不好，包括雅各的不好，写了一大堆他们的不好。可是说 他们却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真的很奇怪，你上帝为什么挑那些有瑕疵的、有问题的人？那我反过来想，就是说，这样我就觉得有一点安慰，因为我是有瑕疵的。如果上帝挑的在身上都是那个叫什么博物馆的最佳产品摆出来的话，我看着只有说哦，哇，这样我不敢做基督徒，我不敢，因为他们都太棒了，知道吗？如果说连雅各上帝都要，那我应该有机会吧？是晓得吗？雅各真的是很糟糕，说连这样的人上帝都要，所以说人的恶，上帝容许人他的定旨先见，这个就是说这是上帝的意思，这个是容许的意思，然后人借着不法无法的人把他定死。为什么上帝要借着复活把这个定死十字架翻转过来？不止翻转过来，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那这个 这句话就成为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直在讲一首歌啦，那结果我找到三首，我给你们听，那也许其中一首如果比较容易唱的，也许我们可以唱，或许你 也唱过、哦、先听一首英文的，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才听到、哦、
Sometimes we walk through a desert for so long. We hardly know what it is to smell sweet flowers or to feel soft breezes blow. But today, as I was passing through the garden of my soul, I found a new place that was blooming where the to your broken heart.
是诗篇二十三篇哈，他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没有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是英文的，然后我今天早上才找到，所以没有时间翻成中文啊，给你们看那个歌词，希望你们还可以了解。他是说啊，神就是可以把破碎的心灵把它医治，把它弄好的。神是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所以你不要害怕，不管你的生命现在是多么凄惨，是多么的悲哀，多么的叹息，神是有恩典的神，他是可以来翻转你的生命的。那我们再看，再听第二首，这个是中文的。God will make a way, huh?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应当领我靠近他怀抱，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哦，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那一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是我引导。
刚才我又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很奇怪，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接下来描述的就是一团糟，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这个我们那时候在学希伯来叫 tohu and tobu， 那时候不会变成哦，这是豆腐跟什么嘎巴乎皮乎，就是空虚就是没有内容，混沌就是没有秩序。描述的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人的人生走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的生命好像没有东西，没有意义，不晓得活着干什么，还有我觉得好像很乱，好像理不出头绪，事情很多。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那就开始在黑暗当中开出一条光明，然后接下来六天的创造就是神把没有东西的地方开始把东西放进去，开始把太阳、月亮、星星、地球、空气什么，把它放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把乱的状况开始放秩序，所以神就开始分开，把暗跟光分开，把空气跟水分开，把什么跟什么分开，所以神是在空虚跟混乱当中帮我们造出一条路，可以让我们有充实的内容，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秩序的神。好，那最后一首歌，也许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也许我们听完的可以跟着他唱，就是沙漠中的赞美，这是赞美之泉。我们先听一遍。
神关心一扇门，他避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染老，我心仍要赞美，万事心靠主，不是君盼望
主永远掌权是加尔文主义很神学最强的一点，就是上帝在管。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容许罪恶存在的上帝，但是不表示他好像失控。在那个时候，那个信心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在你的生命被欺负，然后很凄惨，像约瑟这样子，还能够相信有神。记不记得约瑟在碰到他的祖母要赦宥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敢做这个恶事？因为神在这里啊。”对不对？神在他遭难的时候，神还是在那里。那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帮助他度过很多引诱，度过很多危险，度过很多艰难，一直到最后他成为拯救埃及跟拯救他的全家族的一个人。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信心，就是在我们的失败当中看到神的美意，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看见神的恩典。那犹大创世纪38章就让我们看到犹大的龌龊，犹大的乱七八糟当中，可是我们全世界人的救恩是经过犹大这个乱七八糟生了一个双胞胎的儿子或是孙子。从他的媳妇来讲这是孙子，可是是他的精子生出来的双胞胎。我们的救恩是从里面的一个才出来的，所以这是很吊诡，很奇怪的一个神学，就是在人的罪恶当中神可以成就他的美好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感谢上帝，经过一个月你保守每一个人到今天。或许过去这个月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会遭遇到困难，甚至我们有做错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已经走投无路，或是已经是杂乱无章，或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你在约瑟的生命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你在犹大的生命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甚至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一生的遭遇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紧紧地抓住你，我们就不必绝望，因为你会给我们一条路走。虽然四面受围，却不被困住。主啊，把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不管是碰到人的恶，或是自己成为恶，我们都不放弃，我们都不绝望。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你会给我们一条路出来，你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主，我们就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我记得小时候张晓峰，听过张晓峰的名字举手。张晓峰，大家都认识他。他是林志平的太太，他是一个文学家，他以前每一年都会写一个剧，然后就会演出。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打得足笑的吼，爱欠钱买票吼要去看。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演的就是那个，好像，四周都没有路了，就是被困住了。他说还有一个方向你要看，就是上面没有被困住。我的印象那个嘴就是说四面都有敌人，你看完蛋了，这一下怎么办，一定死了。他说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方向，上面就是前后左右都被包围了，可是上面没有啊。意思说你要抬头看上帝，那里有路的啦，那里有出路的。这是到现在还有一个详细忘记了，可是就记得是那个四面被困住，可是却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是通天之路。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往前看。讲义是在上个月的那个后面，上一次是不是给你们那个两面的，我上一次是把第一面讲完的，我们现在翻过来讲第二面。 page 2，你们那个对，如果是49就改成50就是了。好，如果你还需要可以到后面的。那如果你今天忘了带来，下一次请你记得带来，因为我讲很慢的。好，创世纪38章，圣经交出来，它是在这里。我跟你说，这个是创世纪，你就不要动了，等一下回来。那如果我要查，你就会放这里，心里放这里， 这样就你就比较方便。嗯、我们让大家 review 一下哈、哦，这个三十八章啊，三十七章的最后一节是讲说约瑟就被那个什么人哈、哦，以实玛利人的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就是被出卖了嘛。那三十九章说约瑟到了埃及，就卖给一个那个法老的一个官嘛，哈、哦，叫波迪法。那这个故事接得很好，可是中间就插了这么一段，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到南地去啊，这个就插这一段犹大的故事。我们 review 一下哈、哦，那个时候犹大就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他找到一个外国的朋友哈、哦，那个朋友叫希拉，你们就记住他有这么一个朋友。那地方是在亚杜兰哈。哦，那犹大在那边就看见一个迦，这是外国人哈，迦南人叫苏雅的女儿，所以这个女人是名字没有写，她的爸爸叫苏雅，这样懂吗？哦，因老爸叫苏雅，是苏雅的女儿啦哈，那就爱上她了哈，所以她是异族通婚还是异教通婚哈，就是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的人结婚，那结果就是同房啦，送入洞房，哎，很快的她就生了孩子。老大叫儿，那这个儿的意思，上一次我讲过，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说是不好的，这个啊，犹太人的解释跟其他的解释不太一样。然后接着呢又生老二，不晓得隔了多久，应该没有很久哈。他又，然后这一次是妈妈取名啊，第一次是爸，所以这个家庭还男女蛮这个性平权哈。老会的弄嘛，老被取名的哈，他让妈妈取名哈，啊叫欧南。O-N-A-N 又生一个，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差多久，可能 有差几年，因为后来就发现那个他嘛就没有马上有机会嫁给老三，因为还小，所以有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说老二跟老三可能差的年份比较大，老大跟老二可能比较近，所以老大死了老二马上就可以跟他结婚，这个年龄比较接近，大概两三岁以内。那这个示拉就比较小，那他出生的时候犹大不晓得出差还是什么，他不在，所以呢还是可能就是他妈妈就给他取名，因为爸爸不在哈。那犹大为长子啊，这个老大也长大了，娶妻。这里没有说这个人是迦南人，他的妈妈是迦南人，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应该也是迦南人，就是外国人呐、啊。哦，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犹太人，没有嘛，要找根本没有机会，所以。应该也是迦南人，叫他嘛。很奇怪的是，这个苏雅的女儿没有名字，可是这一个却把名字写出来，因为这个人是耶稣的祖母哈、哦，这个祖先里面，所以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女人在圣经出现名字的不多，一出现大概都有问题哈、哦，都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故事，或凄惨的故事，或是有问题的，这个也是一个哈。哦，那叫他嘛哈，那犹大的长子这个儿不晓得怎么样，在耶和华的眼中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看为恶。这个在耶和华的眼中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在警察局前面打人呐、啊，你知道那个想表达的意思吗？如果你在耶和华的背后做坏事，你还有一点良心呐、啊，哦，就是在高速公路就在警察车旁边超速啊，这该死嘛，对吧？你根本就是挑衅嘛，你就是假搞嘛，有一点这个意思。这个耳坏到一个程度，居然是在上帝的眼睛来，他就搞坏，所以上帝就噗就马上给他审判，连机会都没有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作者这样讲，可是犹大不一定知道啊。哎，他这个老大就死了。那他们有一条风俗还是规定，就是说兄终弟及嘛，哈。这个要给哥哥留后，因为没在等挑了哈，这个几条两条不能断啊，不能断怎么办呢？就弟弟的第一个精子生下的孩子要挂在哥哥这个挑，这样这个就会血统就不会断哈。所以呢，他爸爸就跟他说：“儿男啊，你哥哥死掉了，没有孩子嘛哈，那你应该帮你嫂嫂啊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是归哥哥的。”那俄南这个小子哈，他知道是这样子呢，他就是可以跟嫂嫂发生性关系，可是就不给他生哈，就是你规定是你规定，可是我有办法哈， 射精的时候就拔出来射在外面，就这样子。那所以医学名词到现在还用他的名字取这个叫做体外射精哦。你去查，你用 onani 的，你还会查，这在医学上变成它是专有名词了哈。那这个耶和华也认为是恶，所以很清楚，这个恶不是因为发生性关系，这个恶是因为他故意就不给他的哥哥留后代。那可见古代的人真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把后代看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只跟他说我要祝福你，他说、哦、我没怕，你要怎样？所以亚伯拉罕不在意的有没有徒弟，他说、哦、我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那我这个血脉就断了嘛，就没有了嘛，所以你给我什么都没有用啊，到时候是别人的嘛。所以这个后代在他们的心目中很重要，到一个程度耶和华看为恶，因为他不帮他的哥哥留后，因为他是免得，所以也死了。好啦，这一下两个都死了，这个爸爸就有点毛毛的，那一下衰哈。后来可能就请人家那个看命的去看看这个媳妇的相哦，原来他有克夫脸哈，啊，这一下糟糕了哈。这个算命的都会看你的意思就讲给你听嘛哈，然后就说恐怕是他也死，嘿，哦就完了，我只有三个孩子，那、啊、都死在这个女人手里，那我就整个家族都不见了。所以他就要想办法，这个是犹大第一个恶，因为他有很多选择。后来我在准备这个查才知道说，万一孩子都死掉了，这个公公要跟这个媳妇娶这个媳妇做老婆，然后由公公的精子让这个媳妇为他的死掉的孩子留后代。圣经没有这样讲，可是古近东的那个记载有找到这样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给这个死掉的人有后代。犹大没有做，可是他玛知道，如果你不把示拉给我，至少你要给我你的精子，让我的死掉的老公有后代。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玛做的是对的，虽然他的手段是不对的，犹大是不对的，他自己不给他精子，他也不许可他的老三给他精子，可是却跟他说你回家等。还叫做海西给他摘，知道吗？你如果不要，你就给他一个证书说你离开我们家，你是寡妇，这样他可以再嫁人。记不记得那个路德记的婆婆，有没有？他们也很凄惨嘛，老大也死了，老二也死了，就一家就留三个寡妇，有没有？啊，这个妈妈寡妇就跟这两个媳妇寡妇说，你们回家吧，再嫁人吧，有没有？这也给他一条路走啊，犹大不给他走，所以犹大恶就恶在这里。他跟他说：“你等我老三长大以后会娶你。”所以他变成被犹大这句话绑死了，知道吗？一点机会也没有，所以是这样的情况，也不让他嫁人，也不让他跟示拉结婚。那他说：“你去在你父亲的家里守寡，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他嘛就乖乖的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好，现在问题来了，过了许久，多久不知道，说许久，然后呢，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也死了，哦，到他自己的老婆也死了，所以犹大就得了安慰。这个得了安慰的意思就是说，也塞个 get 呢啦，所以古代有一个就是守丧期啦。我还问过你们说到底多久才是合理的，配偶死了多久再婚不会被议论？你觉得呢？要多久？多久就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啦？几年还是几个月？两三年吧。哦，好，当然没有啊，只是我们自己里面会有一个
社会的观感。
没有错，没有错，你知道吗？这个观感就害死很多人啊。那都不是你的事情，那让人死无寻到的事情，我们在旁边怎么样吼，指指点点的，哦，所以这个啊，我不知道犹大过了多久了，反正过了守丧期啦，哦，那他没有结婚呢，他就想说，哎，那就快乐一下吧，哦，想要一夜情啦，哦，这是犹大，所以犹大的性的那个不是太严格。那这里呢，他没有换奸淫哦，奸淫是指 已婚的人跟不是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犹大现在是关乎，知道吗？已经死亡，所以他这个是叫做乱来，不是奸淫，这样懂吗？英文不一样哈 ，adultery 跟 fornication 不一样 ，fornication 是还没有结婚就发生关系，像婚前性关系的意思啦，或是去买一夜情啦，哦，付钱找一个妓女，就是发泄一下，就是这样。犹大不是想结婚，他只是想发泄一下而已，想不到对象居然是媳妇，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哈，打死也不会想到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故事就很挑剔啦哈，很奇怪。然后说过了许久嘛哈，犹大的妻子死了，然后还得了安慰，就是过了那个应该可以再结婚的时间，他没有去结婚，他居然去找他认为的妓女哈，他这个朋友哈，谢希拉到提娜，然后到剪羊毛那里，这个到剪羊毛那里代表这个是丰年祭啊，如果是种田的人，就是收割稻子的时候就会啊。请人客，会请客人吃饭，啊，会拜拜，会谢天谢地，让我们五谷丰收。那如果是养羊的人，就是剪羊毛的时候，也就是等于他们的丰年祭，所以这个时候会喝酒，会请客人，啊，会啊犒赏员工，给他们红利，还是就好像我们快过年的时候会请员工吃饭，然后会花钱还是红利，类似这样。所以犹大那个时候是要做这个事情，他有一些他的工人帮他。看羊，剪羊毛，现在要卖羊毛就有钱收入嘛，所以是这样快乐的时候哈。那所以呢，就到剪羊毛那里哈。好，有人就跟他嘛说，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意思，只是听到讲，哎，啊，你公公好像要到这里了，就是到附近哦，他要丰年祭了。那讲的人有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可是听的人就说，那这一次我如果不抓的机会，那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因为看来公公没有意思要把他的第三个儿子跟我结婚，因为第三个儿子已经大人大将了哈，都没有无声无息啊呢，所以他就自己想办法哈。他嘛看见世代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所以他已经看破哈，然后他就脱了寡妇的衣裳，那这个代表什么？寡妇要穿一种衣服，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寡妇，这样懂吗？这个叫寡妇的衣裳在。衣着在这一章是一个重点哦，放在身上的布啊，这是这一章的一个重点哈、哦。然后呢，他脱了寡妇的衣裳，然后拿一条手帕呢蒙脸，啊，这个蒙脸的手帕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又遮住身体，有人说他有一个穿一个斗篷啊，就把身体包起来。那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这等一下我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哈、哦。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好，这是以为，他不是妓女，他是媳妇。那这个神学家一直讨论，他为什么以为他是妓女？圣经十五节说，因为他蒙着脸。哇，这句话解释很多哦，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从十一节开始哈。上一次我们也是讲到十一节哈，看。创世纪三十八章十一节，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二页。三十八章十一节，好，我们回去一下，到十一节，往上推。你压着它往上推，对对对对，好。犹大心里说，对不对？所以心里说，我们应该叫什么？自言自语啊。就是他没有讲话，可是心里面盘算，知道吗？讲哇，安尼要安怎吼？所以犹大有这个盘算吼。他说，恐怕示拉也死吼。所以呢，犹大是担心他的老三会死掉，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是，犹大把两个儿子死掉的责任归在这个媳妇身上，而且认为可能是个媳妇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老三不能再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或是他不承认说他们两个死跟这个媳妇没有关系，是他们两个做坏事，耶和华让他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念圣经我们知道嘛，对不对？儿在耶和华眼中为恶嘛，那儿男是故意不让他嫂嫂怀孕嘛，所以耶和华就让他，所以 跟媳妇是受害者，他一直希望帮他死掉的先生留一个后代，可是哪一叫嫁给一个恶人，还没有怀孕，老公就死了。好，那弟弟跟他结婚了，好不容易很高兴，希望可以生一个孩子，结果哎，他故意就不让他受精，所以上帝也让他死了。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女人，连嫁两个先生都死掉，你的感觉一定不是太好，对不对？我要安怎？虽然不是你的错，你什么错都没有，可是人家总会用奇怪的眼睛看你吧？讲啊，这个早人是安那，那也想个抓想的戏。啊对啊，吼、哦，说客户嘛，对不对？一定会这样想。那犹大也是这样，所以你也不要太骂犹大哈、哦。那个新约一个更可怕的，七个都死了哈、哦。记不记得那个撒都该人为了跟耶稣辩论不会复活啊？就说有七个兄弟，七个都娶她，那七个很乖哦，一个一个，那到第七个都死掉了哈、哦，啊，最后女人才死哈、哦，然后他目的是逼耶稣说啊，以后复活怎么办？七个老公，一个太太，你看你怎么处理？耶稣说以后就没有婚姻关系了，你们怕什么哈、哦？很有趣的，所以在这里看见有这种不幸的女人，她嫁给谁，谁就死啊、哦，这样的情况啊，他玛不幸是这样子，可是很清楚哦，不是他玛的错。是这两个老公的问题，这个圣经有这样讲。可是犹大还是以为可能是这个媳妇有问题啊，所以担心示拉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的儿父说：“你去，在你父亲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好，前面说恐怕示拉也死，然后后面说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心里面想的跟他嘴巴讲的好像有不一致，你觉得不觉得？如果前面那个说恐怕示拉也死，他的意思就是想办法不要让示拉跟他结婚，可是嘴巴讲的是说等他长大。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做这种事？有没有？就是用拖延来拒绝，有没有？我们不好意思当面拒绝，这个讲不出口，我们就说看板脸了哈。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当你的儿子。有一天去参加什么，什么唐崇荣布道大会哈，参加完了以后就大发热心，回来就跟你说：“妈妈，我今天有感动，我想要念神学院，要当牧师。”你说：“哎呦，你少年哦，莫冲动，莫冲动哈，你先把书念完哈，啊，你好好祷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哈，我妈妈不反对你，我妈妈很赞成你去当传道人，可是呢，要等你哈。”怎么样以后再考虑，其实心里面是说想恶心买了齁。所以你不要骂犹大齁，我们厂长会这样，记得那个曾昭瑞牧师的爸爸就是这样齁，他爸爸是那个柳工啊齁，然后他其实不是基督徒啊，他是陪他的同学齁去教会追女朋友，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很漂亮啊，他高中生呢就很喜欢他啊，被去惊死哈，自己不敢去，就拉一个陪死的。那赵瑞是那个被拉的，就是陪他的朋友壮胆去偷偷看那个女生这样哈。啊，结果要去看人家呢，就会听到牧师讲道嘛，因为牧师的底下刚德嘛哈，他就陪。结果他的朋友怎么我不知道，可是他就听进去了，知道吗？陪好朋友去追女朋友，他就把福音听进去了。他觉得这个基督教很好啊，他。不只要信呢，他就说他要念神学院，就跑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念神学院。”老爸用比赛，你先读大二吼，读一样一，他就拼命念书呢。他真的考上北一那个检验哦，考完以后他就去念，毕业就把毕业证拿给他爸爸说：“我读了啊，就去台神读行了。”就没有再问爸爸说好不好。他说：“你跟我说，先念医学，我念完了。”他真的是这样，所以那个故事听的人就很感动。啊，这个囡仔嘛是有够高追哈，他真的把他念完，啊，就把毕业证书，毕业那一天就拿给他爸爸说：“我念完了。”然后就去报考台神哈，啊，现在当牧师了哈。这是赵瑞牧师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我们都一直为教会祷告，希望有好的牧师。可是，一旦你的儿子被你的祷告感动的时候，你就后悔了哈。你就说：“我是在替别人的孩子祷告，你怎么感动呢？”哈。常常把这个祷告叫做把别人奉献给主哈，我也做过这个事啊，不要你不要笑啊哈，我们那个时候恒春没有医生啊，大 拜的基督哦，基督哦，因为我们很想要啊自己弄一个基督教医院嘛。那恒春就没有医生啊，那就是那个刘章田去了，翁瑞英去了。啊，两个人在那边开刀很累，就一直哭说还要第三个，第三个。我们在台北，哇，跪在地图拼命祷告哭哦。然后韩伟说哭什么哭，自己都不去。所以韩伟去了。那也因为韩伟去，我才去。所以我下恒春也不是那么高尚，这样懂吗？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点说啊，慢一点。啊，其实里面是说。买呀，想去是别人去啦。哦，台语说别人的囝死不了，对不？哦，自己的孩子是宝贝嘛。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想想自己，其实犹大反映出很多我们内心的心理的世界。所以，不要骂人，也不要骂得太大声，也不要骂得太早。哈，你想一想，是不是也是这样用拖延的战术？其实是不要。所以他心里面想的是恐怕是拉也死。可是嘴巴讲的是等我儿子长大，这个叫做心口不一，不一致。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常常做这件事，因为圣诗你不可以改歌词啊，大家唱你跟着唱，对不对？可是你心里面根本不是这样想哈，我把一生献给你哈，什么什么，任凭你使用，我们都唱得好高兴哦哈，可是心里面是说，我若有缘教会啊，本周报会使啦，吼，就是做一点可以啦，一生献给你，哇，那袂使，吼，那个太多了啦，哎，所以会产生这个心口不一，啊，他嘛就相信他公公的话，就回去住在父亲家里。好，我们看讲义，我们从犹大的自言自语发现，犹大心里可能。不愿意示拉跟他玛结婚来冒险，或许犹大不知道他两个儿子的死亡乃是个人的恶行被耶和华所击杀，或许心里否认此原因。意思就是说，其实犹大多多少少听到他的老大老二其实不好，可是心里面不愿意承认说是为了这个死掉，他还是宁可相信是因为讨到一个克夫命的老婆，所以他们才死掉。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不知道，有时候是知道，但是不承认。这个我们的弗洛伊德说，这个叫心理自慰机转。第一个就是把它压下去，或是把它否认，我们叫 denial。我们用否认的方法就当作没有这样哈。好，或许犹大认为前面两个儿子太年轻就结婚，才导致夭折。这个是比较善良的意思，就是说夭未大就娶某再死啊。所以等你较熟咧吼，不要太早。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他长大就要跟他结婚嘛。可是还是没有。所以后面这个理由，我觉得是帮犹大脱罪的一个借口而已啦。我觉得根据后来是故事的发展，我觉得第三个理由有一点不能成立哈，就是怕太年轻导致夭折。或许这个可能存在哈，他怀疑他嘛是不是有克夫命。不管怎么样，这个你可以猜啦哈，看是哪一个原因呢？我们知道犹大向大媳妇他玛所说的话只是表面好听的借口，他要媳妇他玛暂时回娘家小住。这个媳妇回娘家小住，圣经有这样的例子，特别祭司的女儿如果死了先生或是被离婚以后，就要回自己的爸爸家里。我们台湾也这样，如果孩子发生很大的事情啊，回来，不管是用拍还是说死安等下，咱都不是无厝啊，吼！爸爸给你照顾，免烦。这个一般父母都会这样啦。如果女儿婚姻以后发生任何不幸，我们都会想要把她叫回来照顾。我想他妈的爸爸妈妈大概也同样类似啦，就是不幸嘛。听到怎么嫁了一个老公死掉了，那叔叔也死掉了，现在爸爸要他回家，当然就回家嘛，就把他接回去。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三节。往下，对，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这个就是死的老公，或是被休，这是老公没有死，可是婚姻死哈，这两个他都没有无依无靠了哈，那没有孩子啊，又没有孩子，那又归回户家，就跟他年轻没有嫁一样，就可以吃父亲的食物，因为 祭司的女儿一嫁出去就不能吃的，现在就规定说回来的话，这些圣物还是可以吃啦。意思是让这个祭司的女儿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没夭死不会饿死外人不可吃。所以这个女儿虽然嫁出去是外人，可是一旦死了先生，或是不幸被离婚了，又没有儿子可以供养她的话，应该回来变成家人啦，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女人婚姻如果发生不幸，可以回到家里去好，我这后面有一个中括号哈，照古晋东的习俗，家中如果没有十岁以上的儿子，公公可以进行 levirate marriage。啊，我这一次查到这个，我就了解为什么犹大会说他比我有义，因为犹大就算不愿意让示拉跟这个媳妇结婚，他也应该娶这个媳妇，这是算是排其次了，因为这个有。长辈次辈就是公公跟媳妇 有这个考虑了，那这个兄弟跟媳妇还是同辈嘛，可是在同辈都没有的时候，这种很特殊的情形，上辈还是有责任给这个媳妇一个孩子，让他老的时候有人供养，还有他死掉的孩子就不会断，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或是如果都不愿意的话，你应该给他一条路走，正式宣告这个媳妇是寡妇，这样她还可以再去嫁别人啊。可是犹大好像没有给这个他玛这一条路走，所以是他玛等于被犹大逼得死路一条，根本也不可以再结婚，什么都没有，他只能再靠他爸爸养他，养到他死了。因为他给他说，等我老三长大再娶你，可是等不到，那犹大又不愿意尽责任，所以后来他就用他的办法让犹大尽责任。犹大好像是被骗了。可是是做了他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犹大却让他玛处于无法再婚的，应该叫做困境。好，38:12，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犹大的妻子，这个没有名字的，他爸爸叫苏雅的，迦南人苏雅的女儿呢，走了。中括号，这个是有人就这样解释，反正你遇到不幸就是你犯罪，这个是很容易的，还是有拉比这样解释，学者说这是因为上帝对犹大欺骗他嘛，给他惩罚。我用括号代表我不一定同意，我们人碰到不幸有可能是我们做错事被上帝处罚，也有可能跟我们做错事无关，这是约伯记想要表达的。约伯记碰到很多不幸，他的朋友就说一定是你做什么歹决定，不然今天怎么那么倒霉，你再想想看，赶快认罪，搞不好你还有机会回来。约伯说没咧，我都想没咧，可是他的朋友一定咬住就是这样，有问题。那我觉得在这里这个有学者主张背后可能也是佛教的想法，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你既然有恶报代表你有恶，这样懂吗？这个叫逆理推。可是基督教就对这个提出一个质疑啦，就是人遭遇到不幸跟人本身有没有罪，没有办法那么简单的就用等号连起来，所有的不幸都是你有问题，不一定这样。可是在这里这个学者还是有人会这样想，就是被上帝处罚。犹大得了安慰，那有的就是叫做守丧的节期。那刚才我们的姊妹是说两三年嘛，这个应该是算蛮保守的了。在这里是一个月的，我不晓得一个月你可以不可以接受，还是哎呦一个月而已，哎，毛阿波都要被打嘞，你，哎，吼，一百天嘛是三个月嘛，吼，好，记得那个庄子吗？就是讲一个故事，一个女人死了，先生就拿扇子拼命哭，一面哭一面，他说：“哦，啊，你老公死了那么伤心，不是的，他不甘，我不能嫁人啊，所以每天都去看坟墓啊。原来不是在怀念亡夫啊，是在想以后怎么办啊，因为越老就越不容易嫁出去嘛，所以要赶快啊，吼。”这也是很可怜，我们看创世纪27:41，慢慢的下来，27:41查询。好，以扫因为他父亲给雅各筑的壶，就怨恨雅各，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咱应该嘛有吧？就是讲，亲人过身，你爱修好哇，爱挂迄个爱挂偌久有无？啊，在那个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好像男的就不能刮胡子的样子，就是 要留胡须啊。我们也有，就是有一个风俗，那个就是守丧的日子哈，你一定爱啊你哈。那再来创世纪37:35。再下一章，他的女儿起来安慰他，他不肯受安慰哈。然后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那这个我的感觉是，他就不止一个月，多久我们不知道。约瑟为雅各为约瑟守丧很久，可是这个是假的，因为他没有死，因为是他的儿子骗他死，好像死了，他被误导，所以 就守了一个，后来想起来是很好笑，哭了很久。好，他不肯受安慰。那在这里我们38中，犹大得了安慰，得了安慰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守丧期，然后眼泪擦干了。我们看创世纪50:1。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哀哭，跟他亲嘴。我也碰过这样哦，去世了以后，刚死的人，我们还是敢跟他亲嘴，这样懂吗？我们很不甘啦，就是还是会吻吻他的额头啦，吻吻他的脸庞啊，代表我们对他的爱。约瑟是这样哈，那就埃及人嘛，他们就有木乃伊的做法哈，就开始用香料熏那个尸体，所以约瑟已经买入埃及人的风俗了哈。那你看他受伤多久呢？他熏尸就40，又要哀哭70，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人差不多嘛，哈，110天嘛，哈，几十天哈。如果我们是100天的哈，受伤100日的话，80天哈，他们是110天哈，处理尸体要40天，所以他那个为什么木乃伊不烂你就了解，那个每天熏到油啊拢假的白的在往哈，那个遗体呀、啊，那个布啊都是那个防腐剂。就可以放几千年都不会坏掉，他们埃及人这方面是比医学快 很多年就是处理那个让他，我们现在用福尔马林有没有？以前没有福尔马林，他们用香料硬把这个尸体 就保存起来。那40天熏够了以后呢，再来就是哀哭再开始举行追思礼拜。那好了，这个满了，约瑟就说安呢，我被逮了哈。那么我们人有的爱情是49天是吧？是不是？就是说不能马上埋葬啊，好像急呼的要他走吼。那来做7嘛，有没有？哦，49天呢，晚了49天。现在比较少人这样做了，以前都是迄整卡拢爱大布边有无？啊，都爱请来念经有无？啊，咱浩南拢爱等边啊对鬼呀吼。49天，该做都做完了，然后遗体才可以安葬。哦，他们当然有3魂7魄吼。要他们都处理清楚了，不然你突然葬下去，到时候那个有一个魂还留在，那就麻烦哈。以后就一天到晚晚上找你聊天，你就，还是让他都弄清楚了，3魂7魄弄这位哦，这位去啊，叫他一路好走哈。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习俗，管理这个遗体哈怎么处理哈。那所以他觉得该做都做了，所以就跟他的长官国王法老王报告。说报告法老王吼，我爸爸死以前吼，叫我就抓呢吼，说不能埋在埃及吼，要到迦南地。那我就想到那个蒋中正好像也发过誓，不能埋在台湾吼，所以他就站错。那蒋经国好像这样，就是他还是有一个东西包起来，可是不要放在土里啦，将来要回家嘛吼。啊，他们也是这样，我要反攻大陆啊吼，虽然生前不能，死后也要反攻大陆。将来如果和解，应该可以吧？把他搬回去，不然他很可怜哦，一直想家嘛。那国民党不可能，我想现在肯的啦。那台独也肯嘛？应该都没有人不肯的，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不让他回去，好可怜。哦，新竹白啊，哦 ，OK， 好。 这个我不懂哈。然后他说我爸爸要我发誓啊，那不要埋在外地啊，惜爱落叶归根，你知道，爱惜你故乡啊。所以我现在为什么退休想到彰化买房屋，也想万一心脏病发作的话，也是在故乡嘛，对不对哈？不然在台北很麻烦啊。你知道吗？那个我在恒春当院长的时候，那个病人要死以前一定跟我讲哦，医生你要死要跟他讲，我要把爸爸拖回家，要死在家里，这样懂吗？啊，死在外面有时候要看坟就麻烦了呀，特别你们基督教医院啊，那个筛光不干你比啊，啊怎么看蒙呢？知道吗？那个亡魂啊，七魂三魂七魄要牵回去啊，所以我还碰过那个死掉以后哈，就在病房嘛，那个筛光不敢到医院，怕那个被耶稣打嘛哈，所以他一个脚在医院外面，一个脚在医院里面呢，好吐好吐，跳跳吧，来哦来哦来哦来哦，然后慢慢叫，走走走，就这样，所以啊，万一在台北的话，你就很累啦。如果住恒春哦，所以以后老的时候不要离故乡太远哦，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心脏病发作，然后就你的孩子就很麻烦哦，拉不回去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啊，要从埃及到迦南地哦，这个那时候有没有高铁呢哈？那用马车、驴车拖着一个棺材哈，那时候有没有火化？那个是已经黄土了，然后慢慢拖，可能要走了好久哈，好远了、啊、哈。然后说我为自己掘的坟墓，其实这个不对的哈。那个是他阿公买的坟墓，记得吗？哦，他买一个亚伯拉罕就买一块坟地嘛，后来就放六个人在里面，就包括他了哈。那我。你给我许可证吧，因为跟中国一样要有通行条，不然不能出去啊。你给我通行条吧，那我会回来，我保证我会回来。华老说好，许可，去把它埋葬。好了，那约瑟就开始浩浩荡荡哦。你看有好多陪葬团呢，所以人如果做大了以后，丧礼要简单也不容易了，知道吗？你看有华老的臣仆啊，家的长老啊，埃及国的长老，哇，他们这个所有的李帕威王、兴义王、什么王哈，反正这次九合一的都出来了啦，那个林长、里长都排队哈，哇，这个浩浩荡荡，搞不好那个前面到了迦南地，后面还在埃及哈，就是还在排队啊，因为你是最后的，啊，还有家属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基督教也是一样啊，做完告别礼拜就说。十字架在前面，再来照片，再来牧师，再来是骨灰或是遗体，再来是家属，再来是尸班，要排队啊哈。啊，当然，如果你是亲友等等的，就在最后面了哈。好，那他们就一大团哈，哇，还有羊群、牛群哈，不能走哈，因为这个叫做什么，压在那里哈，这样保证会回来。还有还有这个运送队哈，车辆、马兵。一同去，这一帮人甚多。好了，到了约旦河外呢，亚达河场呢，又哭了七天。那这个大概就是犹太人的习俗，所以他在埃及照埃及人的习俗做完了，那到这边又照犹太人习俗做一遍。有时候家里面宗教信仰不同，到最后我就劝他们说：“阿伯，咱就做两场嘛，知道我意思吗？”其实告别礼拜是为活人做的啦，死人都死了，对不对？我们就要把他的遗体安葬嘛。可是对活人来讲，有做一个仪式，好像我们才容易心里面画个句点，哦，或者的话好像没了啦，哦，要结束。可是家里面有一个信基督教，有一个信佛教，常常为这个就打架，知道吗？吵架，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拼着命要爸爸死以前一定要想办法受洗，就是目的是以后丧礼比较好处理啊。他已经受洗了，基督教仪式，那佛教徒就不敢讲话，一堆塞啊，哈。啊，有的人就打死反对受洗，他也知道说问题不在受洗，问题在以后的丧礼，你就别当恭维啊，你知不？哦，这个，那我也想说，麦阿内嘛，你就让他们办两场没有关系嘛。那佛教的用佛教的方法，基督教用基督教，这是我的想法，可能有人不同意。我比较觉得说，为活的人，既然信仰不一样，让他们可以，约瑟好像这样啊，在埃及就用埃及的方法做一次。那到了以色列，就照以色列的方法再做一次嘛，没有问题嘛，哈，那就大哭哦，所以那个地方叫亚伯麦西，就是约旦河东哈，很大的哀哭，然后就把他安葬了，就是安葬在他的阿公亚伯拉罕跟赫人以弗伦买的那一块洞，叫麦比拉洞。那我念这一段就表示， 埃及人有手上的110天，然后以色列那边好像有7天的哀哭啊，才可以把它安葬哈。好，那接下来是《生命记》21:12。好，这个手伤不是只有几天，还有一些东西要做，哦，就是不能够理头发，不能够剪指甲。我们台湾只有不能修胡子啊，也有人没有理头发，但是指甲好像我没有听过说不能剪指甲，哦，不能剪指甲，如果49天应该会长很长哈，哦，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要很小心的会断掉哈，哦。那他们啊，指甲就是。手伤的日子当中，身体必须要留一些记号，让人家知道我在手伤，哦，所以不是只有天哦。然后脱去被褥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才可以结婚。这个故事是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时候，如果把敌人都杀光了，可是他们有女儿，你觉得很漂亮，你想要跟她结婚，但是他的父母被你杀掉了，你就需要等他手伤完再能跟他结婚。你不能够他在悲哀的时候就硬把人家娶来当老婆，所以要尊重这个商家的给他完整。所以商家的事情结束了，然后再办喜事。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知道要死的时候，就叫他的孩子赶快结婚，不然的话，我死了以后你就多少时间不能结婚？你记不记得这样？有的就赶嘛，其实来不及就勉勉强强哦，赶快。当然有时候是希望父母还在的时候可以看着孩子结婚呐，啊。我自己也碰过，在美国一个就是这样，那个爸爸得了一个病是怪病哈，那个美国也是诊断好久很少的病，就是好像好好的人突然就好像越来越不行这样，然后就很快的时间叫他的儿子本来就预备要结婚的，可是担心就赶快把这个婚事办完哈。那否则的话，你就要手伤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一样哦，手伤完才可以办喜事哦，才可以结婚哈，哦。我们看34章，《生命记》34章，最后一章，第8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哈，哦，所以这是他们的手伤哈，30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3:39。撒母耳记下13:39。撒母耳记下11章改成13章。约拿达，好，安顿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所以这个多久我们不知道。得了安慰代表那个手伤期已经过去了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9章，撒母耳记下19章第1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见王为他儿子忧愁，得胜的欢乐就变成悲哀。你知道那个故事的背景吗？就是押沙龙叛变，要抬老爸，要抢王位，所以大卫王发现不对，因为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哈。当你的儿子开始在外面动作奇怪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大卫王没有小心，因为他就在那个城门口，跟因为。老百姓总有一些什么你的孩子拍坏孩子什么，就是要来国王这边诉苦的哈，总有一些这种情况啊。国王就是要判断嘛，那判断以后总有一边高兴一边不高兴嘛，不管国王判的是怎么样哈，那个不高兴的要回去的那个押沙龙在旁边说啊，这吼，我老爸现在有较老翻天啦吼，嘿，啊，嘿，如果我做王哦，我一定判你赢啦。啊，他这样只要几次呢？老百姓说哇，他现在这个王已经老翻天了哈，什么时候他的儿子当国王哦？那他把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让老百姓民心都归他哦， 这个爸爸居然不去处理了，就他随着气候到了，他就发兵，就是要抢王位。啊，人家报道到了，到王大气啊，这一次一包死了，因为他把那个下面的人都弄起来了哈。那结果呢，大卫王就带着全部的人就逃难。那逃难呢，约沙龙就追杀，追杀到最后呢，他因为哈，他就是不剪头发了。如果他剪头发就没事了哈。因为他爱漂亮，他的头发是让所有女生看着就昏倒的哈，那个跟女生更长的头发，那个长发飘逸了哈，很漂亮哈。啊，那个人家在打仗，在森林里面打仗，他骑着马在跑的时候，那个头发飘起来就被树枝就缠住，以后那个马就跑掉了，他就掉在那边叮咚叮咚叮咚，上也上不到，下也下不来，那马跑掉了，就给大卫的将军听到，那些阿兵哥啊，因为大卫有说。打败他就好，不要杀死，有交代，所以那阿兵哥不敢。可是他这个将军，就为心中的个差了然后死了。哇，大卫哭得要死要活哦。这个约押也是对大卫，其实也是，我觉得哪一天搞不好他也会叛变了，因为他对国王讲的话不是那么听了，好几次都是好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哈。那将在内，军命也有所不从哈。
大卫被戏比较搞在讲，
哎，这个要处理，对，对，所以这个古代的国王跟将军之间哦，有军权的跟有统治权的，还是有那个紧张的关系的。这处理不好的话，随时都会翻脸哦。那这个约押啊，就跟这个将军就把他杀掉，说，哎，王哭得很伤心呢。所以众民呢，本来是很高兴，本来王是要被杀死，我们把他救起来，把叛军弭平了，结果现在。王是大哭啊，那这个不晓得要庆功宴也不好意思办啊，因为国王在哭嘛，哭他的孩子死掉，所以他欢乐呢就变成悲哀了，所以那些人很可怜，就唔敢恭维点点哦，偷偷的就进城了，好像败阵逃脱、惭愧的民哦。那王呢就蒙着脸大哭啊，亚沙龙啊，亚沙龙啊，我儿我儿啊，那约押进去，开始不高兴哦，说，哎呀，我那边没摆哪里呢？他们是救了你的命。跟你的全家的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就是爱约沙龙，恨那爱你的人。我今天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你根本都不得插管嘛，你干哪里顾恁囝娘嘛？我今天看明了，如果约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了，你就喜欢了哦。所以这个约押的话很夹来了哈，对这个大卫真的是不客气哦哈。你应该出去安慰你的仆人哈，那否则的话，今夜就大家都跑掉了啦。所以王只好起来坐在城门口，我们往下看。那众门一听到，本来王在躺在地上都不起来嘛，现在起来坐在城门口，大家就回家了哈，就回去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大卫王为他的孩子守哀哈。这是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这个是十九章嘛哈。我们看阿摩书第八章。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悲哀，歌曲变哀歌，腰束麻布，头上光秃，这个悲哀。那在这里有提到手伤的时候，披麻哈，跟我们的那个习惯是一样哈。好，那。下面就有我有找到一些地方提到手伤的方法哈，记载的不完全一样。我们看约书亚第七章第六节，在上面，约书亚在上面，约书亚第七章第六节。撕裂衣服，灰撒在头上。我们台湾好像没有灰撒在头上哈，没有这个，他们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没有撕裂衣服哈，他们用这样代表手伤哈。那《生命记》十四章第一节，《生命记》十四章第一节。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将额上剃光。所以上帝有禁止他们有一些守丧的仪式不可以做，不可以。他们甚至用刀划身体代表我在守丧，这个是比较激烈的方法。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也不可以把头发剃光。好，那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节12节。好，撕裂衣服，那为了那个扫罗跟约拿丹守丧。那我们看，等一下，是好，这样看，那再看耶利米书16章第6节，在诗篇的后面，以赛亚再来，好，耶利米书16章第6节。用刀划身，石头光秃，然后哀哭等等。好，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们讲，他守丧的日子完了，就是这个得了安慰以后呢，他就要去剪羊毛的地方，那个地方叫 Tina。 那圣经呢有两个 Tina，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个地图。这是我找到的地图，跟38章有关系的，是在犹大的南部，在犹大的南部。那 这个地方比较低，就是希伯伦山谷 是在这里。然后这边 有一个山， 有一条山。那这边是海岸平原，在海岸平原这边呢有一个城市叫以格伦，那这边有一个叫博士麦。在以格伦跟博士麦中间有一个城叫 Timna， 那这个是基西，就是那个他生老三的时候犹大出差到那边去，所以不在家，他是去那边。那亚杜兰就是犹大就到那边碰到一个朋友在那边娶老婆，所以是住在亚杜兰，但是在亚杜兰。然后在亚杜兰的边边有另外一个城叫 Timna， 是在山上。所以呢这两个 Timna 就变成学者在讨论说到底应该是哪一个啦。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38章12节第四行的后半段，圣经中有两处的地名都叫做提纳 Timna。 那第一处是位在但跟犹大的边界，就是博士麦跟以格伦的中间。我们看约书亚记15章第10节跟11节。约书亚记弄中间那一个，对，约书亚记15章，约书亚在很上面，生命记在下。好，15章第10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进攻迦南地以后有描述哪一个城哪一个城，我们就会知道说在什么地区有这么一个名字。从巴拉往西绕到希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就是基沙伦，又到博士麦，好，到博士麦过廷纳，通到以格伦的北边。所以从东边往西走，就是经过博士麦会走到廷纳，再来就到以格伦北边。这是第一个廷纳。那第二个亭呢，我们看约书亚15章57节，就是这一约书亚15章57节我们看56节。这里有很多城啊，马云、密加、西佛、于他、耶斯列约殿、撒挪亚、该隐、基比亚、提纳， 这个是在犹大的山地。那他们比较哈，我个人听他们在讲哈，我觉得后者比较像，因为后者是在山上，那第一个是在平原，就是在河谷旁边，因为那个圣经说犹大就上到亭那去，那个上就是爬上去的意思了哈。这只是一个想法，那你知道说，在那个地区有两个城市是同名的啦，哦，那我想是这一个，就是这个亭那，因为这个在亚杜兰的比较近，然后犹大是去亚杜兰剪羊从亚杜兰到亭那去剪羊毛啊，在那里高兴以后呢，就看到一个女人，以为是妓女啊，就跟她发生一夜情哈。好，那这一个第二个亭那距离亚杜兰差不多六英里了哈，所以我的讲义写说应该是第二处的地点才对哈，因为圣经说犹大是上亭那 went up， 英文叫 went up 啊，他带着这个朋友哈，我不晓得是益友还是损友，可能是损友吧。那到他所雇用的剪羊毛者的地方，有人说是巡视工作状况，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偷工偷鸡摸鱼，或是说要慰劳剪羊毛的工人。我觉得后者比较像，因为后来他可能喝了一点酒，你知道人喝了酒那就兴致高昂，就想要快乐一下，所以一般就是药商请医生都是先吃饭再喝酒，然后唱歌，然后后面就有后面的故事可以再写下去了。那犹大大概也是这样，对游牧民族来讲，剪羊毛就是丰年祭了，欢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5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撒母耳记上25章，从第一节。好，撒母耳使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然后把他埋葬在他的坟墓里面，就是他的故乡拉玛。那大卫就跑到巴兰的旷野。好，马云，刚才我们看的城市里面有叫马云，就是在那个山地里面，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一个大户户，3000绵羊1300羊在加密剪羊毛，这个就是丰年祭。我跟你说，那个台湾如果在做酒，就是在拜拜的时候，乞丐来吃不会赶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高兴嘛，那叫流水席嘛，你要吃啊，都我你吃不要紧啊。可是这个人就是很吃气的，我就注意看人家有熟悉不熟悉，看到不熟悉吼，都被讲侮辱了吼。啊，结果大卫就不高兴，不爽，差一点把他全家杀光，就是这个人，他叫什么巴拿巴了吼，我说应该叫王巴嘛，嘿。那他剪羊毛哦，他是大富豪哦，所以给人家吃一点，其没差点了哈。可是他可能就是这样才会大富豪，什么都不给人哈。那个人呢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妻子是很好，后来大卫就娶这个妻子当老婆了哈，叫亚比该，聪明俊美哦，这个很好哈，又美又聪明，这个不容易，很多聪明就不美，啊美就不聪明，大部分是这样。那拿巴这个人的刚愎凶恶，刚愎就没有，就是天然会天然没利弊的。啊，凶恶就是恶克克安尼啦吼，啊，可能恭维拍下手。然后大卫在旷野听说拿巴讲啊，这是机会来的，应该去讨点东西，因为他等于是这个时候是在招楼啦。台湾很多这个跑路的人就会跑到店里说，哎，给你救急哦，啊，你不借他可能就把你杀掉，因为你在招警察，你知道不？啊，大卫也是这样，扫楼网要杀他嘛，所以他在跑路 啊，后面还有一堆人要吃饭呢，啊，所以他就问安嘛，就说啊。哦，恭贺位啦！啊，平安哦，平安哦，吼，去吃拢嘛会恭贺位对不？啊，哦，你大富贵啦，吼，反正讲这个不必钱嘛。那个，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很好玩，说有一个乞丐，啊，就在台北火车站就讨钱啦，就说啊，好心好用的，然后我真可怜吼，100块也好，200块也好啦吼。那他讨到一个阿兵哥啦，欸，不是阿兵哥，警察啦，欸，阿兵哥。阿兵哥听他在这样吼，阿兵哥说：“我跟你讲吼，我一个月2-3万了吼，嘿，啊，我那个全年无休了吼，那算起来呢，我那个一个小时呢才几十块了吼，啊，你刚才跟我讲这句话才13秒了吼，啊，就200块吼，你真的是比我好赚了吼，哎，那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吗？我比你可怜了吼。”那个乞丐一听就大哭啊，想不到我们的兵是这么可怜，比他可怜。然后就从口袋拿200块，这个好利啦哈。 那你改行了，哦，这个呢要修就修了哈，而且待遇比你好很多，这个是开玩笑哈。这个 ，anyway， 有时候听一听这个就会轻松一下而已。这个大卫呢先说好话嘛哈，那说完了以后就说平安啊平安啊，然后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平安，今天有大丰收、欸、我在这附近也有功劳了，因为我在这，别人就不敢来那个。这个黑道有行话啦，这个叫做保护会嘛。哦，那过去呢，我碰到你这些人，我今天正式来给你请你给我，总是我在你后面，我没给你们的人提任何东西。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欺负、啊、他那些工人也说大卫对他们很好，没有欺负他、哦、就是这样的话。可是那个人说。这个很多呢，我给你，我后面花不完呢，就讲这种五四三就惹毛大卫哈。那这个就提到说，这个剪羊毛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慷慨的欢庆的时候。那犹大是属于这样的情况才对。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二十三节，下在他上，撒母耳记下最上面。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哦，你跑到十六章去了，那个电脑会乱跑。好，二十三节对。哎。要跑去十六章，你再查询，再查询一次，是啊，对，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手，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这个就是那个要叛变的那个孩子啊，他有很多羊剪羊毛哈，亚沙龙就请王的众子跟他同去，然后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同去。意思是，我要请人客，这那个意思吗？所以让大家知道说，剪羊毛是一个丰年庆，是一个请客人，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可能还会请那个什么歌舞团来表演哈，啊，大家很高兴，这样 的一个场合了哈。好，我们现在10:40，让大家休息15分哈，你们做得很辛苦，对不对哈？起来走一走，然后吃点东西啊，撒一泡尿啊，再回来哈。